所以他就冷笑了，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哪里敢挑他呢。好，你看到这个话讲到简直让你惊心动魄，那第一个惊心动魄的人就是宝玉，然后他想完了完了，又要重新开始。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些好的戏剧啊什么，他有时候就是重新开始啊。那个王家卫那个很好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永远是重新开始，可是永远就是又开始又闹起来，就是你会发现永远回到原点，又重新再开始的那个感觉。所以宝玉就吓死了，不等说完，忙用话分开，赶快就挡住，觉得哎呦天哪，不要再闹了。那湘云就笑着说：“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好，这是湘云了不起的地方。你可以知道，小孩子这个年龄大概都争强好胜，可是湘云就说：“我这一辈子反正就比不上你，我没有你漂亮，我没有你会作诗。”所以湘云的可爱在这里，所以湘云比较没有痛苦啊，所以他就跟明明白白的跟黛玉说：“我这一辈子反正是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天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啊，就是让你也嫁一个这个南方人，然后那个你话都听不懂，那个比那个爱还要难听的，那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去吧。”那这里面就是史湘云在嘲讽这个林黛玉，说你现在别笑我啊，将来有一天你刚好就嫁到台湾去了，你就惨了，你那个所有的二你都发不出来，那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的眼里，那大家都笑翻掉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二十回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结尾的部分其实浮躁二十一、二十二回，这些小孩子住在一起了。史湘云也来了，探春他们都住在大观园里，他们就开始有很多他们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的游戏跟日课，比如说有人送菊花来，他们就聚在一起说：“哎，菊花很漂亮，我们就买一点螃蟹吃螃蟹，然后来写菊花诗，然后来比赛。”那大家就用各种方法，其实我一直提到说，很多人都认为《红楼梦》这些部分好像非常的典雅啊，这些十几岁就可以写诗写得这么高雅，好像很困难。那我一直要解释的是说，等到八月以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始吃螃蟹、写菊花诗，其实是那个时候的青少年的 game， 他们的游戏。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拿一个柜子出来，然后里面的很多十三个小抽屉，每一个小抽屉里面都是方块字，那其实是一个分类。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写诗了。那我们要押韵，那押什么韵呢？后来就打开这个抽屉，这个抽屉里面全部是 N 的韵，就是门窗的门啊，魂灵魂的魂，盆花盆的盆，痕泪痕的痕。好，我们就用这四个字来押韵，他们就在这里面选出四个押 N 的韵，然后大家用这个来，其实是的确是那个时候的 game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一定上网去玩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即时通。那么可是他们在古代，他们就在玩他们的文字游戏啊，他们在写那些诗，而这些诗里面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呈现出来。所以二十一回以后，你可以看到全部进入到这些青春王国里面，他们自己怎么去游玩，怎么去游戏自己，在写诗当中去游玩自己，每天要想一个点子，怎么去玩得更开心、更快乐一点。因为他们也不能出来，不像我们今天说就可以看戏啊、听音乐，他们整天就在这个花园当中，可是自己必须去找那个快乐。我们可以用比较不同的心情去看那个年代青少年怎么样在他的生活里去建立起他的所谓的休闲文化，所谓的 game 这个东西。那我也一直希望大家不会特别觉得这些诗词的出现是一个困难，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我在想那十三个抽屉啊，有机会如果把它做出来，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它会把文字做很细的分类 ，N 这个韵全部放在一起。那有一次他们就做奇维韵，奇维韵就是一母韵的一这个韵啊，凄凉的凄，寂寞的寂，离别的离，依靠的依，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字都跟悲哀有一点关系。所以他们如果要写一个悲哀的诗的时候，他们就打开那个抽屉，所有一的韵部都在里面。那你可以回想说，台湾的很多民谣里面很多的红鼻鼻那个都是一的韵，它是闭口韵，因为闭口韵有一种哀伤。那有一天他们很开心，他们就说我们来拿出中东韵，翁翁就是大的感觉啊，中东同龙蒙都是大，因为它共鸣音很大。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十三个抽屉里面的文字，其实我们今天如果要当成游戏去玩，它还可以玩出很多音韵的感觉出来。只是有时候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遗忘掉， 那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只是中文系的什么音韵学教的东西，它其实应该在小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时候它已经学到，就是押韵。那韵所有的文字的韵本身里面有声音的感觉，那昂江阳韵，江阳韵是最大的韵啊，堂堂皇皇，你可以看到全部是昂，因为发这个音的时候你整个的口腔部位跟共鸣部位是最大的，所以整个的震动是最大，频率震动最大，一的时候震动频率是最低的，所以其实是一个音韵学上的东西。所以小孩子用这些东西在玩的时候，他玩出了对声音的质感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后面看到他们写诗的时候，比较用这样的角度，用一个有一点像玩 game 一样的这个方式去看。尤其今天我们在电脑里面可以去打一个字一个声音，那个声音的字都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更方便了解那个十三个抽屉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今天我们不必那么麻烦弄那个十三个抽屉，其实就是在电脑里设定了十三个这个韵部，它就出来了啊，这个韵部就出来。所以我一直希望说《红楼梦》能够用一个比较新的看法，比较现代的看法去看它，那也让很多朋友可以重新去回忆自己大概在青少年时期怎么度过啊，怎么过来。就像刚刚读到宝玉跟黛玉闹气的那一段，其实我们如果有还保留了你国中时候的日记的话，你去翻一翻，你会发现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语言好像，就是很奇怪，那个年龄他就是永远在讲你不知道我的心，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什么之类的，那种语言一大堆，有时候还画一个心这样，那么夹一个什么花在里面。那这种其实人因为他的生活一段一段，他过了那一段以后，他前面那段想不起来了，所以所有的代沟的产生是因为他忘掉了。可如果他能够有一个很长的记忆，他会觉得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都有他不同美好的东西，不同的表现。然后他有一天坐在那边，即使在他已经步入中年，他可以去欣赏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谈恋爱的那个语言，他会觉得似曾相识，好像自己也有过那样的经历啊，那样的一个快乐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先上到20回，大概下下礼拜我就会到巴黎去。那我跟很多朋友说我回到巴黎，很多人说知道我在那边有一个画室我在画画，其实不是，因为我在那边读书的时候是20几岁，所以我觉得我是回到20几岁。那么每次到那里下了飞机第一件事情是穿个破牛仔裤就跑到塞纳河边去买我当年最爱吃的冰淇淋，然后就坐在那边发呆。那个时候我会很想念你们。